好，我们来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这圣经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求你将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何等美好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来牧养你自己的百姓，使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恩典、力量、能力。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一起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周一的时候查考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到了耶稣基督的精兵以及牧者的责任。在第二章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5节，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一个牧者的责任。并且到了24节，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对待待众人，善于教导。教导就是刚才我读的19节那一段，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实际上使徒保罗总是对着这些被假师父所影响的人来给他们机会，让提摩太好好的教导他们，忍耐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使徒保罗第九章22节，保罗也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呢，我们看圣经，神的心意是要更多的人得救。使徒保罗对哥林多前书，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因此呢，目的还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然而到了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学习的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呢，在末后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呢，人性越来越败坏。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真理上站立的稳。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1节和2节，使徒保罗已经说到了这些事情。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假师父。假师父混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他们实际上是离弃了真道的，反而他们听从了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此呢，末后危险的日子，其实呢，我们会逐渐的知道，不信主的人，世人，他本来就是圣经上罗列的这一点。然而更可怕的就是混在教会里的这些假师父、假基督徒，这个对教会的影响太大了。在这里说到了末世呢，末世就是使徒保罗所处的当时那个世代，也就是说新约教会所处的那个世代当中。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末世的人，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走旷野进入迦南美地那个过程当中，以色列百姓违背神，总是抱怨发怨言，因此呢记载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惩戒的事情。所以呢，正是警戒我们这些事情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使徒保罗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末世的人。其实末世的人呢，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从死里复活升天，建立教会，基督的教会成立以后，然后呢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到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也是末世。末世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二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的人你要躲开。使徒保罗在第二节到第四节罗列了这么多的项目，主要是说到了什么呀？世人在末后的世代当中，不信主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而最主要的是什么呀？这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是对教会的残害更严重。我们看第二节，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第二节首先说到了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其实也是假师父的一个表象。这是所有恶行当中的关键事情，它就等于后边说到了不爱，爱宴乐，不爱神。他们爱钱，但是呢爱宴乐却不爱神，这是假师父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不爱神的假师父特别表现在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当然其他也有，卖主卖友，自高自大，这些都包括，主要表现在这些事情上，爱宴乐，不爱神，这是假师父的一个表现。大家留意一下那个谤读，第二节的谤读，谤读呢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毁谤，诋毁的意思，就是把有的说成没有，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来诋毁别人。谤读通常情况下是指的对人的一个毁谤、重伤、藐视，而亵渎呢是指的是对的神的。所以呢这里面主要的说的是对的人的，谤读指的是这些人对人的谤读。不解怨呢，不解怨是第三节，第三节说到了不解怨，不解怨呢就是不肯和解，不跟人和好，不肯悔改，好说谗言呢，好说谗言意思就是毁谤，也跟毁谤有关系，然后挑拨离间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其实在末世当中，第二节到四节罗列的这些恶人的这些行为，在这个不信主的人当中，这是司空见惯的，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竟然这些人假师父也混在里面，这个是最可怕的。第五节说到有敬虔的外貌，也就是说这些恶人里面含有假基督徒、假师父，他们表面上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说明这些人是背道的人，也就是说背叛神的真理的人，他们是迷惑人的假师父，或者是披着羊皮的狼，从外面看好像有敬虔的外貌，好像有羊的样子，其实里面是残暴的狼。 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对这种人呢要躲开，要离开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七节，主耶稣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就好像是他们这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就是指的这些假师傅。主耶稣曾经指出这个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他外面粉饰的特别漂亮，里边呢却是死人污秽，外面表面上装的挺敬虔的，里面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指的就是这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又具体的指出了，这些假师傅就是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就是那些假师傅啊，偷进人家，就是说，意思就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进入到别人家里面，偷偷摸摸的潜入到别人家里面，与这些软弱的妇女接触，是私下里的接触。这些妇女呢，是被牢笼无知的妇女。牢笼无知的妇女就是被这些假师傅迷惑操纵的一些软弱的妇女。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当时那种情况当中，尤其是指那些比较富有的年轻的寡妇，尤其是指向了那些比较年轻富有的寡妇。这些无知的妇女呢，她们呢不肯在神面前来好好的自死自己的罪，就是私欲啊，私欲又既怀胎就生发出罪来，她们不好好的在神面前自死自己的那个老旧我的那种有私欲的罪。所以呢，这些妇女是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被假师傅诱惑了以后，虽然在学习，但是也不明白真道。今天很多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啊，甚至有常常的积极的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这个网络也比较发达，可以在网上到处找一些这个聚会啦，看一些东西，但是呢不好好读圣经。圣经是神对我们讲的话语，是真理。这些今天这些教会的好多人呢，好多基督徒呢，就好像那种被牢笼无知的妇女一样，被担负许多这个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他们学习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认识神、顺服神，所以呢，他们很容易中了假师傅的诡计，被假师傅诱惑，被各种异端邪教、似是而非的道理欺骗。因此呢，要留意了，要好好的，自己也得好好读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也就是看这些人学习的这个劲头啊，本来应该做师傅的，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婴孩就是属血气属肉体了，就是身量没有长大，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就是唯独灵性成熟的像成人一样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也就是好，这个能够脱离这个吃奶的婴孩的这个属灵的状态，逐渐的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这种呢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使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第八节，然后呢使徒保罗就罗列了这个以前的个抵挡摩西的人，比较了一下这些人就如同抵挡摩西的人，这些假师傅就像他们就像异教徒一样。第八节，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这个亚尼和杨毕呢，在出埃及记记载的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一节说，这些人呢是在埃及行法术的，行巫术的，这些人呢是法老手下的行法术的人，他是抵挡摩西的术士，摩西是神差派的仆人嘛。而这些假师傅呢就像这二人一样，这个亚尼和杨毕其实就是代表假师傅，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来抵挡真理的人，就好像以弗所教会目前所遇到的这些假师傅一样，亚尼和杨毕就好像那些假师傅一样，他们是用法术术就是巫术，用欺骗的手段来抵挡真理。第九节，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就像亚尼和杨毕一样。意思就是这些假师傅的结局一定会显明出来的，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他们欺哄人的这些把戏也会暴露出来。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提到了，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说明使徒保罗和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呀？建立在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言传身教上的。使徒保罗不单是用口、用言语向提摩太教导了真理，并且他用他的生命，也用他的言行影响了提摩太。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十七节，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的时候呢，他写道，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使徒保罗介绍提摩太的时候，介绍提摩太是有忠心的，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也就说到了提摩太从使徒保罗身上学习到了言传身教，也就是他不单是教导了他，教训了他，更加的从品行上他的生命上影响到了提摩太。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都应当效法保罗，我们都应当效法保罗，无论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教导人的时候， 还是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啊，教养自己的儿女要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教导提摩太一样。首先我们每一个人要教导别人的时候，要活出我们自己所教导的，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都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第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使徒保罗这个时候呢，又提醒提摩太，回顾使徒保罗曾经向他述说的，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那个逼迫是相当大的，以至于差点使使徒保罗丢了性命，但是呢，主却把他救了出来。这个事情呢，使徒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14章里面曾经呢记载过。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路加在使徒行传记载过这些事情。使徒行传第14章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也就是说，他们用石头打保罗，他们在外观上看以为他死了，这个保罗已经是好像是从外边看已经是被打死了。第20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币去。特币是哪儿啊？就是下在使徒行传16节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一节，使徒保罗就来到特币了。特币有个叫路斯德的，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也就是使徒保罗从以哥念那个地方差点被打死，后来他和巴拿巴去了特币，然后呢在特币的路斯德遇见了谁啊？遇见了提摩太。我想在那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就向提摩太说了他所遭遇的事情，他为着福音的缘故遭遇的逼迫苦难。他说，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说是主把他救出来，是证明主的慈爱和大能，也证明使徒保罗是为主的福音的缘故受的这种逼迫。因此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其实在末世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的人说这个世界或者这教会会越这个说遇到这个环境会越变越好，不是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说得很清楚，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就罗列了2到4节那一些。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基督的教会和我们基督徒遭遇的事情不是会越变越好的，只会越来越坏，逼迫会越来越大，因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12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个事情就说到了，不单是使徒保罗受逼迫受苦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说到了是所有的基督徒，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这节经文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持守真理的时候，是一定会有征战的，属灵的征战非常的厉害。就像那个使徒行传 第十四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也就进入神的国这条路是苦路，是十字架的路，主耶稣曾经走过，使徒保罗曾经走过，那些古圣先贤这些圣徒们曾经走过，我们只要是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因此呢，弟兄姊妹们，请准备好，很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受到逼迫的。第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又是回到了假师傅的事情上了，也就是说这些作恶的就是假师傅，他们披着羊皮的狼，他们说谎话说的久了，说的时间长了，他们的谎言连自己都以为是真的了，他们连自己都可以欺骗，但是呢，他们也被人欺哄，他们骗人，他们也被人骗，互相的骗，这叫什么呀？假师傅和那些假基督徒进入了互害的模式。什么叫互害的模式？就是互相加害，他又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这正是显出了假师傅的愚昧。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学过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使徒保罗说，我受这苦难我不以为耻，因为什么不以为耻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所信的对象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所信的谁。而使徒保罗他把他所信的言传身教给了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就是我所信的，就是使徒保罗所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使徒保罗所信的是谁呢？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使徒保罗所信的是那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这样一位神是多么伟大至高的神。所以呢，使徒保罗所信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也把他所信的传给了提摩太，也让提摩太知道他所信的要存在他的心里，因为他是跟使徒保罗学的。然后呢，提摩太呢也跟除了跟使徒保罗学，也跟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也学的。因为什么呀？第十五节我们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感谢主。也就是说，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也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那里学到了，让他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所学的你所信的要存在心里。到了第十五节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感谢主。这说明圣经，神赐下这本圣经给我们，是要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圣经要指引我们，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我们应当教导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教导我们的孩子、外孙、孙子，使他们从小就好像提摩太一样的认识圣经，因为这圣经能使他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这些人，让我们的下一代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无论如何，无论是何人， 只能借着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除他以外，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因此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上或者翻译叫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也就是凡神所说的话，就是这个默示的圣经，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可以从原文当中翻译过来，是圣经是神呼出的，或者是吹出的气，吹的气表示圣经不是出于人，圣经是圣灵启示给人，圣经是圣灵借着人所写出来的，是将神的话语写在这本圣经上，借着神的灵呼到写在写这本圣经的人里面，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虽然圣经是人写的，但是呢，它却是出自于神，它的作者却是神，神将他的话语启示给写作的人，让写作的人通过神的话语把他们写出来，也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作者一共有四十多位作者，长达1500多年。这四十多位作者从旧约到新约，就是写作成了一个圣经，成为一本圣经，就是为了一件事，让我们人认识神，认识神，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就像主耶稣说的，整本圣经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面的教训就是指正、教导，教训就是让人能够认识神，督责就是责备人使人能够明白是非，使人归正就是使这些走在错误道路上的人回到正道上，归回到正道上，教导人学义，由浅入深的按部就班的来学习神的公义。因为人犯罪了，离开了神，人都是落在罪的辖制当中，没有公义的。因此呢，我们看到圣经上大多数都是教导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使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17章11节记载的，当时比利亚的信徒，经上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也就是说，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一定是渴慕神的话语的。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神所说的话，天天考察圣经，看看这个传道人说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要读圣经，不要被那些假师傅所迷惑了。假师傅比那不信主的人更坏，因为他们要迷惑人，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的。所以呢，假师傅对教会的祸害和影响非常的大，叫属神的人得完全，第17节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完全是在灵里面的完全，以及得着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指神的话，就是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教导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行事为人，这是必要的装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装备神的话，才能够追求并行出 神所看为美、看为善的事情，使我们每一个神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神的仆人，被神的话语装备好了，就好像提摩太后书2:21说，装备好了以后，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呢，使徒保罗他也坚信，神有能力通过他的话语来供应每一个寻求他的人的需要，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带有能力的，使神的仆人们、使神的这些众儿女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在生命记第12:28，生命记第12:28，圣经说，你要谨守听从我吩咐的一切话。也就是说，这里面说到了神的百姓要谨守听从神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有了圣经神的话语的装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我们若是行我们自己以为行的是善事、是正的事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好的。唯独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呢，你和你的子孙，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感谢赞美主。